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又是周末时分，亲爱的朋友向你问好，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节目。从最近的节目开始，吴爽带领各位再认识一位新的宣教士，美国人百利美牧师，为你播讲由他的儿子百大卫为父亲撰写的《敞开的窄门》宣教士百利美传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自从母亲将本是身体瘦弱的百利美献给主后，他宣教西藏的人生就被神亲自开启了。和其他宣教士一样，投身宣教之前，年轻的百利美也有过最初的挣扎。欢迎继续收听燃亮的一生之敞开的窄门，宣教士百利美传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耶稣是真光，有这光照亮，门虽窄足以容身走过。
他一生努力侍奉，将福音带进冻土的每一个角落，引领人走进神那敞开的窄门。
中国不会忘记你们主的好种仆，今天我们正沿着你们的脚步，今天我们正沿着你们的脚步。
敞开的窄门，宣教先驱百利美的传奇一生。
利美归主不久，就找到了一份在电气工程公司里的工作，而且晋升得很快，不久便领到最高的工资。虽然他在商界的前途看似一片光明，然而神对他另有心意，圣灵指引他要全时间侍奉。当时他的心灵就开始挣扎了，不过没有多久，利美终于顺服神的呼召，并且毫不迟疑地变卖了他的谋生工具，参加了一个名为福音先驱会的组织，开始踏上了侍奉之路。妈妈的叮咛常在他耳边回响，儿啊，神会赐福给你，一定要忠心啊。就是这句话最终驱使他踏足西藏。本土宣教有时实在叫人沮丧，这位年轻的传道人也经历过几番的考验。他试过在一个城市侍奉六个月而没有一丝进展，甚至经常要忍饥挨饿。于是他转到另一个城市，又有别的逼迫产生，那一次连生命都受到了威胁，被人勒令离开，但他拒绝离去，直到他建立了一间兴旺的教会。利美其实对遥远的西藏认识并不多，但这位年轻的传道人经常惦记着西藏和当地的百姓，甚至强烈到一个地步要申请去那里宣教。一个清晨，他收到了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，有机会面试了。他终于被录取，前往中国西北靠近藏区边界宣教，而当时每月的津贴才25块。虽然只有他独自上路，但知道自己行在神的旨意中，这使他满心欢喜。1908年2月4日，这个河场新丁便从华盛顿的西雅图起航，向着西藏的山脉进发。平安抵达上海后，他便坐上了一艘小汽船，沿着长江到建华的中口，也就是现在的武汉。 到那一阶段一切还算顺利，但是从汉口起他就开始进入宣教士艰苦的生涯了。他庆幸遇上一位同样往内地宣教的同工，大家便结伴同行。他们登上了一艘简陋的木船，在狭窄的船板上有三个用竹子和茅草架起的小船舱，其中一个就是他们的起居室了。这是一趟漫长而沉闷的旅程，船夫们不时要走上粗糙的河岸，使劲儿地拉着船上的绳索缓步前行。逆流的水道中，船夫们更是举步维艰，有时一天只能走上五英里。夜里当他们疲累地躺下时，成群饥饿的蟑螂又从木材的缝隙中冒出，加上一帮老鼠的折磨，还有简陋笨拙的平底船在汉江泥泞的河道中嘎嘎作响，使他们没有一夜安宁。小船经过三个月水上的颠簸后，开始驶进了山区的河道，水流变得异常的湍急，船夫们与波涛战斗得更是疲累，所以进展越发的缓慢，而这也意味着前面的路将更加的艰难。终于有一天，他们遇上了急流，船底被坚石撕开了一道裂缝，众人不禁大惊，恐怕会沉船。所以无论是船夫还是宣教士都齐心合力地先把船拖上浅滩，终于他们成功了。但可怜两位宣教士的很多物品还没有派上用场便毁掉了。此后的旅程还算顺利，他们也平安地抵达汉中。水路的行程结束之后，利美也需要与他的同伴道别，剩下还有近300英里的路程需要他独自上路。利美抓紧时间雇了一位向导和一头骡子，继续地往山上行。沿路上利美不时地也见到一些古旧的客栈，全是以革为盖，以土为墙，高耸的山脉给不熟悉的环境带来了不祥的气氛。越往高处走，空气就越稀薄，四处也显得异常的寂静。利美的内心也悄然地萌生一份压抑的寂寞，但她仍然坚持前行，迈向那不知的前方。第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们尘土飞扬的大马车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下坡，来到了一个小村落，找到一处可以栖身的旅店。吃过生萝卜加水的晚餐后，丽美就用一块粗糙的大木棍架在两张更加粗糙的长椅上，作为临时的床铺，让疲累的身子可以躺下休息一会儿，但实在是难以入眠。后来她回忆说，我以前从没试过像这样的，在那小小的房子里至少还有其他7个人，加上几头猪、几箱谷子和一些农具，我的驴子也在房里呢。事实上，它可以轻易地用后腿踢到我，幸好它没有刁难我。山路似乎是没完没了的，而其中也危机四伏，或在巨石后，或在山沟里，因为这里也是土匪出没的地带。当丽美突然意识到他的生命正岌岌可危时，这位年轻的宣教士特别渴望神保证与他同在，神会为他的宣教生涯赐下一个圣经的应许吗？这个特殊的应许能够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不测情况吗？天父仿佛亲口跟他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利美相信神用以赛亚书41:10来安慰他，圣灵带给他的应许蛮有能力，满足了他心中的需要。而未来的岁月也证明了神不仅赐下承诺， 而且还信守应许。靠近目的地的时候，丽美见到了第一位藏族人，他身穿一件厚厚的羊皮袍子，腰束一条鲜艳的布带，带上还系着一把佩剑，令人望而生畏。丽美见他的装束倒有点像美国的印第安人，而对方也友善地向他微笑示意，这一笑才发现，在对方黝黑的一脸风霜的面庞下，竟是一副洁白整齐的牙齿。傍晚时分，丽美到了卓尼一所藏族的寺院，并得到一位当地人的热情款待，盛意全全地邀请他到自己的家里吃饭。虽然大家语言都不太通，但是友善的态度早已经克服了其中一切的障碍。
如果机会只有一次，我要如何拥抱？如果生命只有一回，我将如何奔跑？哦，主，让我趁着还有今天。
和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，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.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。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，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，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@良友.net，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，号码是13229966122，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，期待着您的加入。去西藏的路除了辛苦，更有生命的危险，然而神的应许与百丽美同在，无论去到哪里，神的保护总在前头。就这样，百丽美的脚踪安然来到了这里。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